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非常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上星期在朝圣之途，我们讲到了非洲主教圣西比莲被判处死刑。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一起赶到刑场去了解圣西比莲主教殉道的经过。此行是在一个广场上面举行的，数目庞大的基督信友在刑场集合，当局不敢驱散这批人群，无数的声音喊着，我们愿意同他一起死，我们便是西比莲。西比莲态度安详，神采奕奕，口中喃喃祈祷，外教人瞧见了莫不肃然起敬。他自己脱下了粗布的外套，跪下来念经，接着脱下了礼服交给辅祭，然后昂然地站起来等待刽子手过来。刽子手一到，西比莲亲自用布袋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命令辅祭把他的双手绑好，伸出了头颅等候刽子手的利剑。信友们早已经把布块毛巾铺在地上，不让宝贵的鲜血流失在沙土之中。西比莲就在这样悲壮动人的气氛当中杀身成仁了。当天傍晚，教友们将圣西比莲的尸体迎回，他们手里持着蜡烛和火把，一路上高声唱着赞美天主的歌曲，将尸体运往一个私人的坟墓地安葬。西比莲是非洲基督徒的伟大英雄，受到信友们普遍的尊敬。在罗马帝国，瓦莱利安和西比莲主教之间，历史已经做了抉择。罗马人民真正的领袖不是皇帝，而是这位殉道主教。当迫害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波斯人大举入侵罗马东部的边境，瓦莱利安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抵抗，反而被波斯人杀得大败。瓦莱利安想要向敌人求和，在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竟然被波斯人掳去了。在波斯的浮雕上面雕刻着瓦莱利安跪在波斯王面前求和，他后来死得很惨，波斯人剥下了他的皮，尸体用草塞实了，涂上了红色，放在波斯的神庙中，作为献给波斯神明的战利品。历史学家说，他这样可悲的结局正是正义的惩罚。瓦莱利安死了之后，太子加利安在公元259年登基。加利安对基督徒很宽大，他颁布诏令，把教会的财产和没收的墓地全部发还，承认了教会和教友们的地位，保证了教会对教产生的所有权。可惜当时的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呈现了分裂的现象，加利安想要统一全国的努力已经属于徒然，他在不久之后的一场扫荡乱党的战争当中被杀。从此以后，基督徒又在各地受到摧残，尤其以马克利安在埃及和勒斯巴坦发动的迫害最为酷烈。格劳德二世执政期间，仅仅只有少数地方性的仇教暴行。他虽然是一个太阳神的崇拜者，最初对教会相当的宽大，后来虽然有想要粉碎基督圣教会的企图，但是还来不及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行，就在一场军事政变当中被人暗杀了。第三世纪末期，教会与罗马国的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基督徒在许多地区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职务，教友们开始建立面积广阔的大教堂。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最后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点当时的教宗们也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们采取了谨慎而安全的措施。这些大教堂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都尽可能地远离都市城镇的中心， 同时也修建扩展罗马城内基督徒的地窖，这些地方随时可作为教友们避难的处所。而公元250年和258年的教难，罗马政府的血腥打击反而加强了教会抵抗的力量，使教会更有能力地支持以后数十年的最后战斗。这个没落的帝国崩溃衰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几位皇帝还想要挽回危局，重振帝国旧日的声威，然而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段时期内，最著名的同时杀害教友最多的皇帝就要数戴克里先了。这也是教难史当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所有教难史当中最长最可怕的一次。戴克里先在公元284年登上皇位，他并非从一开始就决心要为难基督徒。在他执政的初期，教友们并不怕他。他出身平民阶级，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个性坚强而残暴。他是靠着暗杀取得了王位。当时的帝国岌岌可危，波斯人在东面虎视眈眈，萨克逊人和法兰克人侵入英吉利海峡一带，叛变暴动不停地在各地爆发。外有这些蛮族的威胁，而内部又有分裂的迹象。最迫切的是要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他敏捷的悟性，已经看出了帝国的幅员太广，对他一个人来说负担太重，不容易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就把帝国一分为二，他自己保留东部，把西部托给马克西米安。公元293年，两位首领又各附设一位更年轻的副座，预定他们做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帝国一分为四。戴克里先在位的时候，以他的威望还能够表面上保持帝国的统一，他还大刀阔斧，勇敢地改革了行政、军政和财政的设施。国内的秩序恢复了，基督圣教会也沾光不少。在戴克里先最初执政的6年当中，教会享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全面平安。教友能够升为高级官吏，甚至于还有人当上了省长。教会的传教活动是公开的，也豁免举行在法律上要求官吏们该行的外教祭献。皇帝的亲友当中也有教友的存在，皇后和公主对圣教会颇具好感。信教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小圣堂也都扩建为更大的、更华丽的教堂。教友们以为和平胜利即将到来了，可惜希望的太早，形势很快的又翻转了过来。公元295年，迫害运动正式爆发，这场教会历史上最长又最可怕的教难的罪魁祸首是戴克里先的副座贾烈。贾烈是一个狂热的外教者，生性残暴，他渐渐操纵了戴克里先。他向年迈的戴克里先进谗言，说服了戴克里先采取强硬的残暴的措施。他先劝戴克里先整顿军队内部不信国教的分子，命令全体军士向邪神祭献，否则就开除军籍。在好些地方拒绝向邪神祭献的军士，除了开除军籍之外，还被处死的不在少数。公元302年，安提约基亚的巫师替皇帝卜的卦没有能够应验，失灵了，就把责任推卸在基督徒的身上，说皇帝的侍卫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他们在卜卦的时候，基督徒的侍卫画着十字圣号，神道就不愿意显灵了。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签署了摧残教会的诏令，教友严禁举行宗教集会，教堂也全都被拆除，经书也被焚毁了。担任公职的教友因宣誓背叛教会， 诏令公布的那一天，在尼高米德，一位勇敢的教友当众就把诏令揭下撕毁，当场被投入了烈火之中。不久之后，皇宫的附近也发生了神秘的火灾，胸有成竹的贾烈就诬指是基督徒的阴谋。戴克里先大为慌张，他要求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教，他将侍卫专员陶勒德、安提尼主教和大批的神职人员以及教友逮捕，施以最残酷的苦刑，然后全部屠杀。接着他又颁布了三道迫害教会的诏令，迫害的怒潮泛滥全国，逼得教友必须要在祭献或是殉道之间做一个选择不可。这场教难前后延续了有十年之久。一般来说，帝国本部的基督徒所受到的打击是比较轻的，因为西罗马帝国的副座对教会很是同情，尽量的避免流血和破坏教堂。但是在其他地区，基督徒的鲜血勃勃而流，人们想出了种种的酷刑来折磨基督徒，他们所受的苦难真是令人啧舌。最著名的殉道烈士有圣巴斯提昂，他是罗马军队的千夫长，他被刑吏用乱箭射死。圣女伊诺斯，她原本是一位温柔的少女，因为拒绝嫁给外教人而被逮捕斩首示众。在罗马遇难的还有教宗马塞林，在西西里岛的希拉古斯有圣路济亚，还有一对埃及驻屯在高卢的龙河上游奉命拘捕在高卢的教友，这对兵士大多是基督徒，在队长的号召之下毅然拒绝服从命令，他们全部被杀。而东方教难的情形最为惨烈，根据欧瑟伯的记载，在阿拉伯，刽子手用乱斧将基督徒砍死。在卡帕多西亚，刽子手把基督徒的腿砍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基督徒被倒吊起来，头朝下，脚上偏，在地上点起了烈火，被浓烟呛死。有时候，基督徒的鼻子、耳朵、舌头都被割下来。在本都，基督徒被削尖的芦苇插入了指甲肉，用烧熔的铅浇在身体上最敏感的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弗里基亚，许多村庄的基督徒全都被烧死，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最著名的殉道者包括有葛斯马、达米昂、基索考以及14位带导的圣人，其中还有著名的圣女加大利娜。玛加丽大有一个小丑，她常常在剧场当中扮演着基督徒的角色，模仿基督徒临洗的仪式，穿了黄袍，加一些滑稽的动作，挖苦取笑教友们。谁知道日子一久，他渐渐地对教会表示了好感。有一天，他当着戴克里先表演的时候，竟然假戏真做。演到临洗的一幕时，他表示要真心的皈依基督，结果当场被捕，饱受酷刑，杀身成人。公元305年，暴君戴克里先突然宣布退位，西罗马的马克西米安也同时隐退。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为什么要急流勇退呢？直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呢。暴君戴克里先突然宣布退位，西罗马的马克西米安也同时隐退。直到现在，这两位刽子手的急流勇退都是一个谜，而他们两个人的退位为西罗马的圣教会却是有利的。新元首是君士坦丁·高勒，他相当尊重基督徒的信仰，不加干涉。在伊利里以西的地方，包括了意大利、高卢、西班牙、毛里丹里、北非，基督徒都享有和平，不再受到迫害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西罗马的教难终于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上画上了句点。 基督徒不再受迫害，享有了宗教的自由。但是在东罗马的教难还在继续着，这就是我们要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为您说明的。希望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能够准时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最后，陈婷祝福您平安愉快，也祈求仁爱的天主助佑各位。